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然后我们再看民数记，民数记第二十四章，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行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近礼拜三一直是看圣经中的预言，我们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就是我们主第一次来和主第二次来。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这些预言乃是围绕在两个焦点，就是我们的主为着神为着预备救恩，让他的儿子在2000年前来到地上，但是呢，他回到家里去了，他升天了，有一天他要再回来，所以这个乃是人类历史两个最大的事件。那么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就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那上一次我们看到创世纪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当人堕落以后，那么神就对蛇说话。那当他审判蛇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神把一个大好的信息告诉我们。那在那个预言里面，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那么然后呢，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知道，人自从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人就堕落了，好像呢，人就被蛇咬一口一样，蛇的毒素呢，好像就来到了人间。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人类有盼望，主要为我们预备救主，这位救主呢，要伤撒旦的头。但是呢，他的得胜乃是在苦难中得胜，乃是借着十字架得胜。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撒旦呢也要伤他的脚跟。那最后我们知道说，神得着完全的胜利，神得着完全的荣耀，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不止挽回了我们这些人，不止拯救了我们这些人，而且也从敌人的手里面就收回了所有失去的领土。那最后地上和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最后我们的主把国就交给父，那么勇士呢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救主的诞生是特别的，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位女人的后裔，他要给仇敌致命的打击，那是表示说他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件事是一直到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最后才大功告成，才圆满结束。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这个乃是人堕落以后，神给人一个极大的应许，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来。如果有后裔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要延续下去。 不是到了亚当躺在坟墓里面人类历史就结束了，不，神的旨意不能够被打岔，神的旨意不能被推翻，不能因着撒旦引诱人成功了神就宣告失败，不，不可能的。虽然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这个生命一直要延续下去，这个生命一直要延续下去的。不过当我们延续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叹一口气，这个生命是短暂的，这个生命好像早晨起来收割，晚上就枯干了，没有多久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年日乃在神震怒之下。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深处就有个渴望，我们能向摩西说，神啊，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只有神是永远的，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只有生命树神把它放在伊甸园，那个生命是永远的。但是为什么当初我们没有吃生命树呢？为什么我们拣选了善恶树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一代过去一代有来，人慢慢有一个深处的感觉，那个感觉有两个感觉，一个是虚空的感觉，因为那个生命是短暂的，还有一个是犯罪的感觉，我们的年日乃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类一直在罪恶和虚空的两个感觉里面压迫底下，所以一面觉得人生非常的短暂，非常的虚空，但另一面我们的罪怎么办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一代过去又一代，然后人的深处就有一种渴慕，深处就有一个巴望，巴不得，所以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但是溪水从哪里来呢？感谢神，有一天在黑门山下，那个大磐石裂开了，在附近的那个路，它当它磐石裂开的时候，结果溪流就流出来，就好像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它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借着世世代代人类所经过的，现在人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不是男人的后裔，那个盼望乃是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夏娃他以为说他得着了，所以他叫生该隐的说他得着了，他以为他得着了救主，他以为说得着女人的后裔，结果发现不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乃是人类第一号的凶手，第一个凶手。那么结果他又生了亚伯，亚伯就是一口气的意思，虚空的意思。人生乃是一连串的希望再加上一连串的失望，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该隐加上一连串的亚伯。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说，人类的盼望不是男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说以撒是男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该隐也是男人的后裔，我们的盼望不在男人后裔上，我们的盼望乃是在女人的后裔上。但是不止如此，这位女人的后裔乃是得胜者，他胜过仇敌，要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致命的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就引出了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所以当你从下面一直往下看的时候，你看见说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个预言要应验了。人类整个历史呢，你看见许多转捩点就是根据这个预言，因为神说的话一定要达到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后裔，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撒旦知道的很清楚，有一天救主要诞生，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出生，什么时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所以他就不甘心，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兴风作浪，因着这个缘故他在历史里面就做搅局的工作。当神一直有一个工作，到了最后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是童女玛利亚，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为妇女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你看神一步一步在那里工作。你看见说，我们知道人类到了挪亚有闪、寒、雅弗，那么这里很明显有三个可能的线，都是讲的后裔的。结果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却是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换句话说，在闪、寒、雅弗 你这个三个条线里面，我们知道说那个救主一定是从闪这条线出来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根据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晓得说我们晓得是亚伯拉罕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他怎么得福呢？他有何德何能能够得福，叫世人得福呢？后来等到他把他以撒献上的时候，那个谜底终于解开了。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和那个女人的后裔的后裔是一个字，是单数的。所以女人的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么亚伯拉罕那个单数的后裔也是指的耶稣基督。这特别是在加拉太书，你知道保罗有一天他看见了，他是个犹太的拉比，他创世纪不知道读多少遍，有一天他读到22章，创世纪22章，他里面亮了，原来那个后裔那子孙乃是单数的，乃是指着谁？乃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也生以撒。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只有这条线是引到基督的，只有这条线是引到救主的，只有这条线是和神那个中心的工作、永远的工作发生关系的。凡是离开那条线的，都不是神中心的旨意。神心目中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说，有一天救主要降生，那不只要降生，而且我们叫神要借助他的儿子，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最后神的目的能够达到。所以你看见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虽然有许条线，虽然讲的后裔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条的线，但是每一次讲的和基督有关系的时候，你看见那条线就变成很重要的一条线。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读圣经就晓得这个女人的后裔，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面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弟兄姊妹，那不止如此，而且也是犹大支派。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那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族。这个族有一个特点，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不容易被别人同化的。所以神保留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为着有一天救主能够降生，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说，他的的确确就着肉身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他果然就是女人的后裔，他果然就是人类的救主，也就是神心目中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个光来看圣经，特别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觉得整本的旧约圣经就非常的有意义了。我们现在看闪、含、亚佛的故事，我们看人类的故事，就不光看人类的历史，我们看见原来神的工作，神一直他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是一直是沿着他中心的旨意，然后呢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做，到了有一天，果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女人的后裔果然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头，最后呢国度归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你就看见许许多多的预言就和这个不知不觉的就连在一起了。那么因着撒旦他老早知道，他知道说如果果然神的目的达到，果然神借就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大卫的后裔，从犹大支派，那么果然如果女人的后裔降生诞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撒旦最后的结局的。所以你看见说撒旦就兴风作浪，当人刚刚堕落没有多久，当人刚刚被伊甸园赶出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时候人是堕落在罪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撒旦就把那个杀人那个念头就放在该隐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兄。亚伯那条线应该是最有可能能引进基督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的祭是有启示的祭，所以亚伯的祭上面是有血，带着血的。所以人若不是靠着血，若不是靠着祭牲的血，没有人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地已经受咒诅了，结果呢我们知道该隐还把地所出产的来献给神。 好像还嬉皮笑脸，好像人类从来没有闯祸一样。我们看见那个奉献是没有启示的奉献，代表天然的侍奉是神所拒绝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很清楚，你看见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什么是神所弃绝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撒旦好像成功了，他就借着亚伯拉，借着该隐，结果就把亚伯杀害了。但是感谢主，你读到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叫第四章给我们看见该隐的家谱，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赛特的家谱。赛特什么意思呢？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现在有一个后裔一直要延续下去，不错，亚伯没有了，亚伯不过是虚空，亚伯不过是短暂。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神就你看见有一个后裔，结果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赛特代替了亚伯。然后我们知道赛特活了多少岁，那么然后生儿养女，后来怎样怎样就死了。但是无论如何，当你读赛特家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家谱有年代的，这个家谱每一个年一年每一代每一代都是很短暂，但是起码它可以有日子可以计算。这个赛特的后裔，当他在地上经过的时候，神说我记得赛特活了多少年，他的儿子又活了多少年，他的孙子又活了多少年。虽然每一段的年代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那个年代那个家谱是可以计算，在神面前可以计算的。但是该隐因为离开耶和华的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知道该隐的儿子是谁，孙子是谁，但是我们不知道该隐活了多长。该隐可能活1000岁，但是好像没有活在地上一样。虽然那个时候也有音乐，虽然那个时候文化也很发达，好像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但是因为他们远离神，那条线是给我们看见是灭亡的，那条线是永远不能引进基督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带给人希望的。不错，你有娱乐，不错，你也可以保护你自己，那个文化乃是无神的文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那个家谱乃是没有日子可以计算的。他们也许在地上的的确确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也许过了轰轰烈烈的日子，但在神的眼中，他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该隐活多久，我不记得他儿子活多久。所以你看见圣灵就忽略了他们在地上的年日。但是赛特却是不一样，赛特虽然他们所过的日子是单纯的日子，生儿养女，在这一条戏里面，在这一条谱戏里面，你好像没有听不见音乐，你也看不见，听不见这个铁器的声音，你也没有看见一座城盖起来，在这里给你看见好像没有外面一些的成就。但是很稀奇，这里有一条线，这条线最后是要把人类救主带进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撒旦要摧毁这条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知道说，严格说来，是到了救主来到地上，我们知道说，这个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但是在女人的后裔还没有诞生以前，因为撒旦知道说神是怎么工作的，凡是有一条线引到基督的，他都要剪除；凡是有一条线引到基督的，他都要迫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表面上他好像成功了，但是感谢主，神能做奇妙的事。你看见神能够 做一件事，最后呢，你看见说那个目的就是那个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个预言一定要成功的。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推翻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把神打倒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当你读到第五章，赛特生谁生谁，多少年多少岁又生谁再生谁，一共这样十代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有一个什么印象？你觉得不管怎么样，虽然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有日子可以计算。那为什么有日子可以计算呢？因为他们的秘诀乃是赛特。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活，他们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是亚伯老早都死了，但是现在活着，因为有一个人替他们活着，那个人就是赛特。所以赛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着我们来讲，我们都是虚空，就着我们来讲，我们都没有希望。你看见我们都被罪压迫，也被罪杀害，但是感谢主， 为什么今天我们能活下去呢？为什么一代一代能下去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赛特有一个人为着我们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不只为我们死，他的确为我们死，但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为我们活，他替我们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这是福音。今天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这也是福音。如果我们让他来替我们活着，弟兄姊妹，我们就有年日可以活了。那条路乃是一直引到神永远旨意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在洪水以前有时代，这时代你看见说的的确确有日子可以计算的。但是不要忘记，到了洪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不光是堕落到罪里面，人是堕落到肉体里面。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这个人格，现在我们的魂受了肉身体的支配。现在你看见说，慢慢慢慢，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那个被罪就污染了，被罪就扭曲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扭曲的人格，在这里有一个膨胀的人格。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那不光肉体，而且我们人颠倒过来了。我们这个人受了身体的支配，我们完完全全听身体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个人特点不光是一个魂，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人最大特点它是活泼的魂呢。所以圣经说是雅各下埃及有70个魂，因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魂，都是他的特点。好像中国人从前很穷啊，所以算家里有几个人呢，算有几个嘴巴呀。所以一家八口一张床是什么意思？表示很穷很穷。那么有多少个口要装呢？因为没有很穷嘛，所以一个口就代表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一个嘴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特点乃是活泼的魂。但是很稀奇，现在呢，人堕落到罪恶里面，堕落到肉体的时候，整个倒过来了。你看，就是本来身体要听我们的话，结果我们反而听了身体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就变成颠倒的人。我们中国人从前呢，没有这个报纸，没有什么，如果找人的话，你就是在这个电灯杆上面就贴寻人广告，那个人是把它倒过来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倒过了，这就是肉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那因着这个缘故，神的灵就不再和我们相争了。那弟兄姊妹，因着肉体，结果一定是审判的。所以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神就送了，所以我们知道洪水就来了。洪水来的目的就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圣经在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的断案是什么呢？神的断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说，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无一不死。所以弟兄姊妹，神对我们肉体的判决只有死，凡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人所想的尽都是恶。弟兄姊妹，不管你是不是这个该隐的后裔，不管你是赛特的，他不管怎么样，你看撒旦何等的狡猾。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人完全堕到了肉体里面，但是感谢主，撒旦以为说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得要死，当每一个人都要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人类不可能延续下去。但是你会想到吗？神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神让挪亚造了方舟，这个方舟乃是预表基督。当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你看见说他们就完全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我们就能够胜过肉体。但是仇敌呢，就用这个东西要扼杀我们，扼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撒旦的办法是要借助肉体来毁灭我们。第一，他是借助罪；第二，他是借助肉体。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不是。所以现在当你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第十章，你看见本来最早这个我们知道以挪亚有3个儿子，一家八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船字很有意思，船这个旁边呢是舟，右边呢是八跟口。所以仓颉造字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里给我们看挪亚，就是说整个人类经过大的审判，换句话说，神的判决就是肉体必定要死的。 但是弟兄姊妹，挪亚这一家怎么活过来？因为神把他们放在方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盼望乃是在基督。所以这样你看见很稀奇，结果你看见这个生命又延续下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洪水以前有时代，洪水以后又有时代，稀奇不稀奇？这个三个儿子啊，三个儿子是闪、寒、雅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住在闪的帐篷里。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将来那个要来的那位救主呢，那条线乃是沿着闪的那条线，那条线来的。那么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当你读这个家谱，你发现这个洪水有三个家谱，一个是闪的，一个寒的，一个闪的，一个寒的，一个雅弗的。但是非常稀奇，你读雅弗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家谱没有讲到年代，然后你看见寒也没有讲到年代，只有闪才讲到年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闪这里有年代记录下去呢？因为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雅弗是要往外开展的。我们知道今天的白人很多都是雅弗的，特别到希腊到欧洲那一班人，我们的雅弗人是往两头走的，一边呢是往西走，就是到了这个欧洲，另外一方往东走就到了印度跟波斯。所以这是两条线，一边往这边，一边他们都是扩张的，都是扩张的。但圣经告诉我们，是根据神的旨意，他要住在闪的帐篷里。神要支搭帐篷在人中间。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主支搭帐篷的时候，就肉身来讲，你看见是闪的那条线的。所以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闪的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你看见是这个以斯玛利时代就到了挪亚，然后呢从闪的后来经过时代就到了亚伯拉罕。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后来这个时代给我们看见是为什么只有这个闪的后代有这个家谱呢？因为闪神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凡是这条线的，因为这条线要引到亚伯拉罕，这条线最后要引到大卫，最后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可以我们证明说他是从大卫支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果然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他生在律法之下，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所以我们看见撒旦是要扼杀这个东西，撒旦不要这个东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在那里兴风作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雅弗有家谱，但是没有年代，我没有年日可记载，寒也是如此。但是现在你看见说闪是有日子可以计算，因为这一条路是一直引到基督，引到救主的。所以如果我们过一种生活能够引到基督，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日子就可以计算了。所以我们生活的秘诀是连最少有两个，一个就是让主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第二，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最后是引到基督的，是以基督来做目的的，你看那条线是神所拣选，不光是神所拣选，而且是日子可以计算的。那么现在到了慢慢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从闪、寒、雅弗就遍满了全世界。那么你如果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世界上有七十个国就诞生了。这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因为就是创世纪的七十个国，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两次打发门徒，第一次在加百农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是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他打发十二个门徒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有十二个支，以色列国有十二个支派，所以他打发十二个人。等到后来最后半年，他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就打发了七十个门徒出去。为什么这七十个门徒？因为我们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很多地方是底加坡里，很多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现在你看见福音不光是送给犹太人迷失的羊，而且你看见送到全世界去。所以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一面。那弟兄姊妹，所以毫无疑问的，到了这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就形成了。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记得，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撒旦他知道，他知道不能用罪，他知道他已经试过用罪，结果让该隐做了第一个凶手。他知道他用肉体叫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肉体，那么结果神的审判都临到每一个人。没有想到挪亚一家乃是借着方舟得救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人堕落再堕落，现在撒旦还是不肯放手。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等到这个70个国慢慢兴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特别兴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尼禄。那借着尼禄呢，我们知道他创立了第一个国叫做巴比伦国，他要造一座塔叫做巴别塔，他要把整个世界把它联合起来，然后他要升到天上去，他希望能够传扬他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你看见吗？现在撒旦要借助这个世界，要利用这个世界，要把它组织起来，要变成一个反对神的力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神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的时候，结果撒旦就在喊的这个后裔里面，结果就找到一个人，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不错，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一直要等到她降生那个时候才出现的，但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因为撒旦知道将来这是属灵界的事，是个很大很大的征战，所以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扑灭从闪来的一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到了第10章的时候，你发现说结果他就兴起了什么，就兴起了这个尼禄来。那尼禄是谁呢？尼禄就是上古的英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上古的英雄，而且他不止建立了巴比伦城，尼尼微城也是他建立的。所以他本来是在示拿地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结果呢他现在慢慢的往北走，他随走他就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为什么有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要和神对立的。你我都知道最后神的目的是要得着的是耶路撒冷城，尤其最后是新耶路撒冷。他知道神所要做的，所以你看见他也建造另外一座城，那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说撒旦就利用巴比伦的势力要起来摧毁神将来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就变成圣经里面两双城的故事，而这个双城的故事给我们看两个是完全对立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见当神要做他忠心的工作的时候，撒旦总是不甘心的，所以他的原则总是巴比伦的原则。那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座城乃是石头盖的，石头乃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在巴比伦示拿那个地方呢，根本没有山的，所以所有的那个城都是用砖头做，砖头乃是人模仿神的石头所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宗教所有的一切。所以当你研究宗教来源、宗教历史的时候，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呢，奥秘巴比伦它乃是那这所有宗教的母亲，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宗教的起源，也最后也是宗教的回归。所有全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最后他们要归回他的母亲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是怎么开始的，那么然后最后启示录给我们看所有的宗教最后怎么归回他的母亲呢？而这个宗教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宗教有一个宗教哲学，这个宗教有一个奥秘，那个奥秘就当你喝得半醉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可以拯救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整个所有宗教基本的哲学，告诉人说人今天不需要救助，我们的神预备救助，神借着一代过去又一代，让人觉得只有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才是神，我们的生命是短暂，我们是无悔的，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但是撒旦不是，撒旦又借着这个宗教巴比伦的宗教，然后告诉人说人不需要救主。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宗教到了印度，起头在婆罗门中间被接受，但后来被扭曲了，后来谁把它恢复过来呢？释迦牟尼把它恢复过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知道这些宗教来源的话，你就晓得说，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巴比伦什么地方呢？巴比伦很明显是反对神的地方。你看这些偶像就是要取代基督，在这里你看这些宗教就是要告诉人说，你们不要相信，不要相信神将来所做的，你们不要相信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宗教的来源。宗教的来源，宗教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的背后一个反抗、反对神的一个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现在懂得宗教的人，都比较宗教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去各个宗教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拜的，你追到最后就是宁禄，所有的女神追到最后一定是宁禄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根据圣经，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撒旦要借助这个世界，要得着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来摧残神所要做的一切。所以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原因很清楚的，我们要告诉年轻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你知道当人堕落以后，撒旦用罪，撒旦用什么呢？用肉体，最后用世界，然后要摧残扼杀每一个可能发生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得救，他让你尽可能不得救，你得救了以后，他可以用世界来腐化你，用世界来引诱你，你要什么，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他所出的代价是全世界。所以他告诉主耶稣，所以撒旦告诉主耶稣说，你如果只要拜一拜，万国荣华都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可见这个敬拜对他来讲多么重要，他什么代价都可以出，只要你拜一拜就可以。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吸力有多大，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第十章，创世第十章的时候，你现在看见这个是整个人类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现在撒旦把它组织成为一个东西，一个很有系统的东西，这就是英文所说的 cosmos， 也就是希腊文所说的 cosmos。 那这个意思就是，他把这个世界呢很有系统的把它组织起来，一个好像一个大学一样，好像一个系一样，非常非常的有条不紊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来源从哪里来？那个来源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就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十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但以理书讲到这个那个大人像，尽头是巴比伦，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懂得但以理，如果要懂得但以理的预言的话，我们就要从创世纪第3章15节开始懂起，我们才会明白这些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影响力都到了巴比伦，都到了地中海附近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当初是怎么开，当初怎么在幼发拉底河那一边，你看见这个世界的势力就开始了。现在呢，你看见撒旦就要把它组织起来，最后怎么样？最后和谁对抗的？最后乃是和闪的后裔来对抗，因为神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如果这件成功的话，撒旦就没有命，撒旦就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当我们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当启示录讲的敌基督，当老约翰讲的敌基督，他的背后实在说来有宁禄的影子。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反对基督的势力的开始，那么等到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的最后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明白创世纪，我们很难明白启示录。所以这些都跟预言发生关系，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许多的预言就是围绕在那个两个焦点上，那个焦点就是女人的后裔。这里不只讲到主第一次来，也讲到主第二次来。主撒旦知道说那个救主的诞生，那条线是在闪那条线，结果他可以在寒的里面就兴起另外一个人，那么结果呢就兴起了巴比伦帝国。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有这个光才可以。那为着给弟兄姊妹一点帮助啊，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闪寒雅弗啊， 三个儿子。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闪呢，一共我们看看第二十二节，第十章二十二节，闪一共是一二三四五，一共有五个儿子。以兰呢，大概是伊朗人，伊朗那一代住在那一代的。那么亚述，我想是很清楚，亚发撒。那么这一条亚发撒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宗那条线。然后路德，然后是亚兰。那么一共呢，我们知道一共是这些人。那么亚兰的儿子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第二十四节，亚发撒呢生沙拉，沙拉呢生希伯，那么希伯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一个呢叫约旦。那简单的来说，这个法勒呢就是包括亚伯拉罕三个妻子所生的后裔，所以里面你知道说有以斯玛利，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亚门人，也有这个也有摩亚人，也有什么，也有这个以东人，这个通通包括在里面。你看见吗？所有包括这个亚伯拉和基图拉所生的，也通通那个后裔都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法勒。那么这个约坦是什么呢？约坦就是，如果根据这里所记载的，那就是今天大概住在沙地阿拉伯那一带的人。那一代，我们那一代的人，那是也叫做阿拉伯人。但是这个阿拉伯人呢，和这个不是一个系统的。我们说过，和这个是两，他们两个兄弟，所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阿拉伯人，还有一个非亚伯拉罕后裔的阿拉伯人。那一个是约坦，一个就是法勒。那么我们知道说，救主呢，当然是从亚伯拉罕这条线一直下来的，然后大卫等等等等下去的。所以这是讲到闪。那么讲到这个亚弗的时候，第十章哈，亚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我想这里面很多，但是我想只提一点，就是亚完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希腊来说的。那么这个呢，是特别指着那么简单的来说，这个亚弗的后裔呢是分两批，我们说过，一批呢是往欧洲那边走，一批呢是往印度那边走。所以我们知道说，印度人还有一部分的伊朗人，今天的伊朗人，那么还有今天的欧洲的那些人，那么应该通通是亚弗，属于在这个范围里面的。那么韩呢，第六节，韩的和儿子呢是古时麦西弗和迦南。那这里面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是最后一个迦南，迦南就是十五节了。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耶布斯人、亚摩里人、哥加撒人，还有西魏人。那么这些迦南人，这些韩人呢，多半都是住在今天靠近以色列那个附近，就住在那个附近。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那个迦南，那是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是被咒诅的。啊，虽然韩犯了罪，但是呢，神咒诅了迦南，就是说神不是咒诅，不，这个不是这个挪亚呢，他不是咒诅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受咒诅的错好像是韩的错，但事实上是迦南受咒诅。但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神不会因着神是壮这个儿子是儿子的账。丈父亲是父亲的丈，如果这个律是对的话，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迦南一定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说，迦南的的的确确是受了咒诅。那么这个迦南这个后裔呢，那么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迦南人。但是除了迦南之外呢，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韩的儿子古实。那么这个古时呢，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们知道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这就是巴比伦啊。所以我们知道，实在说来，宁禄呢是巴比伦的国父，很清楚的。巴比伦出了三个很有名的人，到从现在来看，那一个呢是宁禄，一个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一个就是海山。那现在这个我们知道，海山重建的那个巴比伦城啊，大概每六块石头上面有他自己的名字。 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巴比伦城能像尼禄一样，能像尼布加尼撒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得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巴比伦的国父呢，事实上就是尼禄。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所以你看见他一路打到北边去。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亚述人是在北边，那么尼尼微也是他建造起来的。那不光如此，还有利和伯，还有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臣。那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的，这个研究这个人类学还有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利先呢、和罗马有关系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你研究罗马人的来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想要占取很多时间，我不在这里提。他们根据好好的考证，最后的结果呢，他们发现说罗马那些人最早最早的那个就是从利先城那里来的，而且利先这个字和罗马跟意大利文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有很多人好好的考证过，所以他们认为说后来的罗马，就是说这些巴，就是说尼禄他到了建了这个什么，建了这个利先那个大城，那也是大城。你知道罗马在圣经也是指大城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明显，在就这个在启示录那个大城是罗马嘛，但在这里的大城呢是那个利先，利先就是那个大城。所以在这里，如果你就历史渊源来讲，这个罗马和巴比伦是不能分开的。那不光如此，就着宗教的起源来说，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当初的这个宗教中心是在巴比伦，后来慢慢就迁移，就迁到了这个小亚细亚，有一个地方叫别加摩。你记不记得圣经启示录讲到那里有撒旦的座位？那个很清楚啊，那就大概在主前200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宗教的中心呢，就挪到哪里去呢？就挪到了别加摩去了。那最后很稀奇，从别加摩呢又挪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读启示录的有的时候啊，你有的时候明明是巴比伦，但是也很清楚它又是罗马。所以无论就做这个渊源，整个历史渊源，或者就做宗教的渊源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巴比伦跟罗马呢好像是分不开的。那慢慢等一等你就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个大人像啊，这个第一个金头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然后是希腊，然后最后什么？最后是罗马。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从表面上来看政治来说，好像你看有巴比伦的一段，然后最后是罗马的一段。但如果你有透视的眼光的话，你知道说撒旦知道怎么来用政治的外面这些东西，从表面上看是金银铜铁。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尼布加尼撒做王那个梦以后啊，他不是做了那个梦就忘记了，你知道原因为什么忘记？很简单，他不喜欢那个梦。你如果你不喜欢东西，很容易就忘记，尤其你经过很痛苦的事，有的人忽然一下什么都忘记。所以这证明说尼布加尼撒做了梦一下就忘记了，原因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那么怎么办呢？印度人就忘记，他忘记，但他要别人解释给他听，所以没天下没有这样的不讲道理的。然后他把所有的智囊团的人找来，要他们替他解梦。然后人家问他：“那你梦怎么样？”他说：“我忘记了，忘记也不行，忘记你也要替我解释。”那这就是尼布加尼撒了。那弟兄姊妹最后还感谢主，幸好是但以理把那个梦把他就讲给他听。哎，果然是那个梦。弟兄姊妹，你等到第二天他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他第一天他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不高兴，所以他就忘记了。很简单，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大人像的头是金的话，那么没有多久就到了银胸，没有多久就到了铜，没有多久就到铁。换一句话说，不错，这个巴比伦是荣耀，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江山要变颜色的，从金色变成银色，然后从银色变成铜色，从铜色变成铁色，这个他不喜欢。他要什么？他要从头到尾通通是金的，他不要金银铜铁。你看见没？他要从头到尾通通是巴比伦。实在说了，这不光是巴比伦要，不光是尼布加尼撒要的，撒旦也要这个东西。所以到第二天，你看他做了一件事，很清楚啊，他做了个像。那个像什么？从头到脚都是金的，远远大家都要向他敬拜。 所以弟兄姊妹，这表明什么？从外面来看，从政治角度来看是金银铜铁，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撒旦怎么控制这些东西，背后你看见吗？全部都是金银的，换句话说，全部都是巴比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外面可以有个名叫巴比伦，外面有个名字可以叫罗马，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撒旦的工作，我们知道说撒旦的后裔怎样与女人的后裔相对敌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他就兴起世界许多的局面来，金银铜铁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迷惑了多少年轻人。但如果我们能看清楚的话，弟兄姊妹，最后撒旦要什么？要得着人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光是从创世纪你已经能看见一些的蛛丝马迹了。你看见一面这个巴比伦建造起来，然后巴别塔等等等等，那都是都那他变成国父，你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东征南讨，那最后往北走，拿下了尼尼微，他建造了尼尼微，不光建造了尼尼微，他还建造了一座大城。那个大城叫什么呢？那个大城叫利贤。那然后你再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座大城，很明显是巴比伦，很明显是罗马，叫做七三之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光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找到影子了，意思就是说宗教的起源地是从巴比伦来的。我们知道今天包括中国那些这个很多这个八卦什么这些东西，有的可以用电脑算，原因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你若追根的话，通通可以追到巴比伦。因为巴比伦那个时候真正的天文呢，是抄在谁的手？抄在祭司的手里。所以他们把天文学一扭曲以后，就变成星象学了。所以不知道迷惑了多少多少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现在你看见人堕落到罪世界里面，然后呢，你看见说撒旦用这些东西来控制人。那为什么星象学能够吸引很多人呢？因为人过了40岁就开始怕死了，不知道能够活多久，所以嘛就去看象去。那如果有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你说你呢大概42岁恐怕也不容易经过，那不容易经过怎么办？谁可以改你的命呢？那么现在说好，你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然后撒旦就得着敬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宗教都是一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是同一个来源的。然后你看见说撒旦就利用这些东西，那么起来做反抗的工作。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加勒底的乌尔，结果你看见神为着要兴起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呼召一个人，荣耀的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感谢主，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在偶像堆里长大的，他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单神的观，没有一神的观念。但是稀奇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他依靠偶像拿着个蜡烛光，但是现在当他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的，他当然把蜡烛光丢掉。所以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和父家，往哪里去呢？就往迦南去。所以弟兄姊妹，他就过了幼发拉底河。那过河的人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呢也在他里面也就渡过了河。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得出一个人，从这个人里面身上希望能够得出一个家，从这个家希望能够得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然后呢，就借着这个国家，神把话放在他们手里，让就交托给他们。那同时呢，在那儿得出一个民族，救主要从那里诞生。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仇敌会甘心？仇敌当然不会甘心。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亚伯拉罕渡过河，他不在加勒底乌尔，表面上只是失去一个敬拜偶像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撒旦知道比这个更厉害，比这个更重要更严重的。为什么？他不光是失去那个顺民，而且从那个顺民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大家我想都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有的故事好像不是很重要，但其实是很重要。你记不记得他和他的这个罗德和他侄子分开了，结果他的侄子住在哪里呢？住在靠近死海的附近。那时候还有索多玛俄摩拉呢，这些一个城都是一个国家。 那么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已经受了这个，就是虽然他们在幼发拉底河的这一头啊，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受了什么，已经受了幼发拉底河那一边的这个那边的影响。原因是什么？我们不是后来有一个战争叫做四王和五王的战争吗？这个四王是什么王啊？这个四王都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这个四王有一个是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一个以兰王，就是伊朗那边过波斯那边过来的，还有一个哥印王，这就是今天你如果到幼发拉底河附近有一个地方叫玛利，玛利曾经是个很大的国，你知道这个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王。所以我们在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晓得说那个就幼发拉底河那边势力已经是很大，而且呢他们就经过了王的大道一路打下来，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这个迦南地，他们要把迦南占领，要影响迦南地。那么结果四王和五王战争打过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知道五王打败了，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罗德呢就被掳了，从表面上只是罗德被掳而已，但是后来亚伯拉罕呢，他一听说罗德被掳，他就率领了318个人，就一直追，就追到大马色，后来把罗德抢救回来的。但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14章，那里给我们看那个四个王啊，不光是常胜军，而且也是远征军。他们是一路打下一条路来，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王的大道。王的大道是他们打下了一条路。你的的确确是约旦河一直打下来的，一直到死海。所以将来这个东方的王过了幼发拉底，很可能他们走同样的路，因为这些就是东方诸王嘛。这创世纪的东方诸王，到了启示录将来也是东方诸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幼发拉底和那边势力过来了，他们要做一些事情。那我们现在懂得，原来撒旦知道的很清楚，女人的后裔要出生，女人的后裔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你失去了亚伯拉罕敬拜是件小事，但如果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最后你看见救主一诞生，这就是他们的结局。所以表面上是罗德，其实他们要是谁？他们要的是那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太爱他的弟兄了，他没有想到他自己是用鸡蛋去碰石头的。那次幸好是神亲自把仇敌交给他的，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碰到什么？碰到这个谁来迎接他？碰到耶路撒冷的王来迎接他，他的名叫麦基洗德。那弟兄怎么现在亚伯拉罕，现在麦基洗德就解释给亚伯拉罕说，是神把他交给你，凭着你自己，你这一次应该被掳回去的。这个敌人的目的，撒旦不会甘心，巴比伦不会甘心的，巴比伦绝对不会只失去一个顺民。弟兄子，巴比伦清楚得很，巴比伦知道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把罗德带回来很好，罗德是没有意向的，当然他可能被掳回去，但是亚伯拉罕是有看见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没有感觉的事情都没有，他根本不害怕，但是等到他打了仗回来，圣经说他害怕了，神说我要做你的盾牌。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事实上表面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那现在等到后来见到那个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眼睛才开启，原来背后乃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对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相争，撒旦知道这件事要引到女人的后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创世纪第14章开始，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看见，表面上是家里的事，表面上是叔叔和侄儿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撒旦他要得着罗德，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亚伯拉罕，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暗中保守他，他用318个人居然能够把常胜将军，把那个敌人大军把他击退，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峙是从创世纪14章就开始了，那最后一次对峙就是启示录17章、18章一直到22章。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感谢主，最后呢，最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就证明说撒旦已经受了致命的伤害。为什么？因为神果然借着女人的后裔伤了撒旦的头。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故事的话，你就看见说都和那个预言 紧紧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到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我们提过了，但是我们今天会稍微再多看一点点。我们再看一看民数记24章，这个民数记24章啊，我们提过，但是今天我们重点稍微不同一点。神呢就借着巴兰呢就说了个预言。那么我们不知道巴兰怎么做先知，这个我们不懂，因为实在说来呢，巴兰也是术士，他虽然是术士，所以他一面又是教鬼，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呢在他身上。那么本来呢，巴勒就是摩亚王啊，要找他来要咒诅谁？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当他看见以色列营啊在那里排阵的时候，那么然后他本来要咒诅，结果反而为他们祝福。那么这个巴兰是从什么地方来呢？巴兰呢是从这个巴旦亚兰来的，所以巴兰不是从巴比伦来的。巴兰呢，实在说来，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不是他走一半就停下来，那个地方叫哈兰。这个哈兰那一带，哈兰那个地方啊，这个附近有两条河。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地图，看看这张地图就很清楚了。这个一边是中文的，一边是英文哈。我们特别注意，你们看一看这个，你们看看这个找哈兰呢、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叫波拉河或者尤法拉底河，那么还有呢，你可以找到底格利斯河，那两条河，我想大家应该看得到。那么有人告，那么这个，然后呢，巴比伦在比较下面一点。那我们普通说米索波达米亚呢，是指着两河的流域。那我们普通是说什么？普通是说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这两条河的流域叫做什么？叫做米索波达米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说法呢是公元前200年才开始这么说的。根据旧约圣经讲的米索波达米亚，那个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是两河流过的亚兰地。那个两条河呢，不是指这两条河说，在旧约里面两条河呢，你若往这个北边看一点，你不是看到哈兰吗？这个哈兰下面有伊甸，那这是错的，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伊甸放在那里。那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有一个尤法拉底和波拉河，然后有一条小河叫做哈伯河。那圣经里面在旧约讲到那个两河的时候，不是指着底格利斯河跟尤法拉底河，是哈伯河跟尤法拉底河中间的那一块就是巴旦亚兰，那个中间就是靠近哈兰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兰人就是从那里，亚兰人就是住在那一带的人叫亚兰人。所以你记不记得雅各说他就是亚兰人，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亚兰人嘛。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今天叙利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米索波达米亚，比方雅各到了巴旦亚兰是这一块说的，不是指着巴比伦那一带说，是北边不是南边啊。那么这一带呢多半都是闪所住的地方，所以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那一带去的话，你看见他们很多的地名都叫闪，都前面都加个闪字，所以很明显他们实在是闪族的，那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这一帮人很可能是亚伯拉罕迁到那里去以后，他们的亲戚朋友就通通搬去的。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说你回到本地去替我以撒找个妻子，他事实上没有回到加勒底乌尔。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是回到这里，是回到米索波达米亚，换一句话说就是回到巴旦亚兰这个地方。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谁呢？这个巴兰呢就是从这一带来的，是这一带来的术士。然后呢他就到就被这个巴勒请去，巴勒就是摩亚王呢，要他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结果呢，他就说了下面这段预言。那这段预言很重要，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说第17节，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么我们知道，你要记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本来呢是现在是摩亚人借着巴兰希望咒诅摩亚，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这巴兰呢也闯了大祸，也这个也叫以色列陷到淫乱里面。我们知道的的确摩亚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而且是扰乱之子。 但是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呢，这个有信要出于雅各，这个当然指着我们主耶稣要来说的。那么要有杖要信于以色列，那指着他第二次来用铁杖来管辖万国说的。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然后下面再说，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要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西尔那个地呢，就是以东的地。所以这里不只讲了摩亚，也讲了以东。然后再下面的第二十节，巴兰观看亚玛利人，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然后呢，下面又说，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本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啊，很稀奇，很多敌人，但是这里只提到什么？只提到摩亚、以东，还有呢亚玛利人，还有基尼人，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一段故事你看见吗？这一段如果你懂得那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到了摩亚平原了。他们这些人经过了多少年的漂流，最后呢，他们来到了迦南地。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以色列人从加底斯起行的时候，他经过要经过以东地，要走王的大道，以东不肯；然后要到了摩亚，要走王的大道，摩亚也不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谁拦阻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是以东人，还有谁呢？还有就是摩亚人。那不光如此，为什么亚玛利人原为诸国之首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亚玛利人乃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在这个西乃旷野所遇到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所以圣经说，亚玛利人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要上撒旦的头。那你看，这些所有拦阻我们长进的，所有拦阻我们进迦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你看见吗？他通通要打碎。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这些人就是拦阻以色列进迦南。你看见，只要以色列不进迦南，那么耶路撒冷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那么也就没有伯利恒，没有伯利恒，那么基督要降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不能长久做奴隶，以色列不能一直在待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说，神的目的要他们进到美地，那最重要的，你看见等着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然后这个虽然在诸城中最小的伯利恒被建立起来，你看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有一天我们的主要进到他的殿，我们的主要进到耶路撒冷，他要哭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撒旦知道的很清楚。所以表面上你看见说这个以东说不，表面说这个摩亚说不，表面这个亚玛利说不，从后面来袭击，表面上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其实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撒旦知道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降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都要审判这些。那么为什么提到基尼人呢？你知道基尼人呢是谁呢？基尼人呢就是耶特罗，就是他的岳父。你记不记得有四十年呢，摩西呢他逃到这个米甸的旷野。那如果大家看我这个两个指头啊，这个三倒三角形，那这个是红海，这也是红海，这个是西奈半岛，那么埃及在这边，那么米甸旷野在哪？米甸旷野在这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然后在米甸旷野，他就遇见了他的这个父岳父叫耶特罗。那耶特罗是哪里人呢？耶特罗我们知道是米甸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基尼人其实就是米甸人里面的一支。所以我们，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旷野里面呢，是基尼人帮助了他们。你看，在旷野里面，你看见吗？有以东拦阻他们，摩亚拦阻他们。摩亚代表我们的肉体，以东代表我们的己。然后呢，亚玛利也代表我们的肉体。你看，这些都是拦阻我们进去的。但是呢，在整个旷野的路上，你知道有一个帮助他们是谁呢？就是基尼人帮助他们。所以你知道，你记不记得，连扫罗有一次要对付亚玛利人，他说你千万不要和亚玛利人在一起。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在旷野路上你是帮助我们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个因为帮助了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就和以色列人混在一起， 完全粘在一起，根本就在一起。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警告他，连大卫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这里基尼人是完全帮助以色列人。那么最后呢，当然能够进，那最后到了耶路撒冷，能够到伯利恒，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功的。那在这里，这怎么说那个预言呢？他说，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坐在岩穴中。”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指着他们的首都来说的。这个基尼人他们多半在哪里？多半在阿拉德，在犹太旷野那个地方。那么他们的京城什么地方呢？他们的京城就是，大家如果到以色列的话，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地方对圣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的。我们知道你到了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人最得意的一件事就带你去参观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马萨达就是他们曾经发生过很多人集体自杀，然后这个抵抗这个罗马人。那马萨达那个地方，那个上面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京城。所以圣经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那里本来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基尼人所住的地方。但是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女子叫雅意？用这个帐篷的那个东西，结果就敲到那个西西拉的那个太阳穴，结果赢了个大功。那么那个人谁呢？她和她的丈夫，圣经说她也是基尼人，也是这个基尼人。而且呢，这个底波拉事实上就是借助他们做卧底，然后告诉敌人说是这个底波拉要到哪，要到这个塔波山去，结果把敌人就引到什么，引到塔波山的附近。然后那个时候呢，底波拉就打发南边的以法莲的军队从南边过来，那么袭击其他的村庄。那么结果呢，他们呢就听说自己，因为那个时候迦南王也住在一些村庄里面嘛，所以他们就回过来帮助自己的兄弟。那么然后这个底波拉从上面就冲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底波拉能够打胜仗，和雅意和她丈夫很有关系。而雅意和丈夫什么，就是基尼人。所以你看见，不光是犹大也好，不光是北边也好，你看基尼人呢，可以说散居在这些地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他讲到基尼人的时候，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穴坐在岩穴中。然后22节，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至亚述把你掳去。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基尼人他们不能单独生存，他们根本就是寄生在犹太人中间，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呢，他们被亚述掳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被亚述掳去。所以不管是北国，不管是南国也好，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啊，以色列人呢，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利乌尔出发的，他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王所指示地方去，结果他去了，结果他到哈兰就留下了。然后呢，最后等到他父亲死了，他再往前走。所以迦南哈兰代表什么？哈兰代表顺服一半，没有完全的顺服。你不能说他没有离开加勒底乌尔，但是根本没有进到迦南。所以他们一住了很久，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所以你看见吗？很有意思。你看见等到北国被掳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掳到哪里呢？不是掳到巴比伦，就是掳到哈兰附近，就是掳到巴旦亚兰附近。还有约旦河外的两半个支派被掳，掳到哪里呢？也是掳到那里去。约旦河外两个半支派代表他们选择次好的，神要他们迦南地，结果他们拣选了次好，比上好更次一点的。那结果弟兄姊妹，等他们被掳的时候，你看他们不是一下子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是一下子先掳到那一带去。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十个支派就在那里，就那在那里分散了。那么等到南国被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才是被掳到哪，才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里的亚述，就的历史来讲，早期是指的亚述说的，但是后来呢，亚述圣经用它也指巴比伦和指波斯来说的。因为圣经在列王记下23章那里讲到巴比伦王的时候，他说的亚述王，称他是亚述王。在这个以斯拉记那里讲到这个波斯王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亚述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这个地中海东岸这一边的势力。 那个势力呢，很明显是什么？是亚述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读到但以理书才晓得，哦，原来是指着波斯，指着两指着金头跟银胸说的，那就指着巴比伦大帝国，也是指着什么？也指着波斯大帝国说。所以这两个都是圣经这里亚述所说，就把你怎么样？就把你掳去的。所以难怪下面巴兰又提起诗歌，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够得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神兴起巴比伦，神兴起波斯？他的目的就要把这些人要把他掳去。你看见他们妥协，所以你看有的被掳到哈兰附近，有的就被掳到巴比伦。你们他们不再配称为希伯来，希伯来人应该渡过河的，结果你看见他们现在又掳回到河的那边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撒旦所要做的。撒旦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不是从那边过来，他要我们回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妥协的话，结果你看见，你很明显就像北国南国一样，你看最后又被掳回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经给我们看见，不错，这从表面上看，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够得活？然后24节，必有趁船从基提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过希伯是谁？希伯就是法勒跟约摊两个兄弟，所以那个代表什么？是代表整个幼发拉底和以西的，就是希伯所代表的。这里亚述呢，是代表幼发拉底以东的那个势力。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等到西方的势力过来的，西方的列强过来的时候，他是经过基提的，基提就是居比路岛，就是塞浦路斯岛，就是圣经里面的居比路岛。那你看见说希腊人经过那里，然后罗马也经过那里，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铜斧和铁腿。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最后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之沉沦。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现在神借着四个大的列强，那么金银铜铁也像四只兽一样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说现在几乎以色列人就像羊一样，就在他们的那个从口里面，从一个就转到另外一个口里，从表面上看大势已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神做稀奇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后面，这就是后来以后更多的预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民数记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乃是但以理书那个预言的胚。这里给我们看大略的图画，你看见吗？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亚述势力，一个是经过基提所过来的。但这里已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将来金银铜铁的情形。那么金银铜铁代表什么？金银铜铁就是你看见撒旦不甘心，撒旦要把这些人掳去，要把他们压迫在底下，他的目的要摧残。所以才有以斯帖记的故事。以斯帖记弟兄姊妹，为什么哈曼要把以色列人通通杀光？他的目的不光是对付摩地改，他的目的是要对付耶稣基督。如果那次全部杀光的话，救主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以斯帖记。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如果要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的话，你看是围绕在这两个很重要的焦点。所以但愿主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看见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已经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等到基督来了以后，那个是这个征战是更是凶猛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学美好的功课才可以，那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实在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往迦南去，我们要往流奶与蜜之地区。你看摩亚就代表扰乱之子，总是给我们搅乱，不让我们往前。以东也是如此，我们的己给我们多少的拦阻，然后呢亚玛利人从后面又去偷袭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今天呢，仇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掳回去。我们不管怎么样，借助四王五王的战争也好，你看各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因为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他的子民中间，要在他的子民中间完成他自己荣耀的事。那仇敌知道这些东西的，但是感谢主，你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的功课。那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散去，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仰望着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但愿我们不仅仅看见这是撒旦在历史上所做，他今天在我们中间也做这么样的工作，借着罪，借着我肉体，借着世界，他要扑灭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对撒旦永远说不，我们对你要说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能够抵抗那搅扰之子，你能够胜过以东，胜过我们的己，你也能够胜过亚玛利人的袭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以往，我们为着你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主啊，但愿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得胜，你借着十字架已经完全的跨胜。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你要做王一直到永远。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